地球上的每个人，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武瑞龙。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天才少年。英国媒体最近有一篇文章介绍了国际象棋界特级大师，也就是国际象棋棋手的最高头衔越来越年轻化的现象。这篇文章说，国际象棋界一直是少年天才辈出的，但是现在这种突破正变得越来越普遍。2021年，美国神童阿比曼尤·米什拉获得世界上最年轻的特级大师的封号，那么当时他才12岁，这个记录可能很快就会被打破了。最近在匈牙利举行的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上，女子组有五名9岁的参赛选手。为什么天才少年越来越多呢？原因之一，这篇文章认为是在这项智力运动当中，年轻灵活的大脑更有优势，可以更好地吸收和储存新信息。那么其次，互联网让人才储备更大，更多的人可以轻易地接触到这个运动，而且科技可以帮助人们更容易地进行各种学习，比如说进入数据库，比过去看棋谱来学习要容易得多了。那么我在想，这个天才少年崭露头角的故事啊，总是令人津津乐道的。但是这篇文章呢，也提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想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相信有神童的存在吗？如果说真的是一个天才少年，他的天赋或者说后天培养重要性的比例如何呢？自己觉醒或者说他人引领，哪个更关键呢？然后整个社会环境对天才的态度对他们会有什么影响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先说一说我们这个文章里面举例的棋类运动吧，因为我知道你们二位恰好都是玩棋的，卡尔是玩围棋的是吧，吴瑞龙是玩这个，
以前国象也是
啊，国际象棋你也玩是吧？
上大学那
啊，
以前的就是上大学那时候。
是吴瑞龙也是对国际象棋比较了解。你们觉得这个优秀的棋手是不是都要有先天的棋感或者说计算能力？如果没有的话，后天的努力或者培训能够起到多大的弥补的作用？
首先我提出一个现象，就是你刚刚指的那个年轻化的这个现象，围棋其实是更明显的。
嗯，
以前的在日本，他那个日本那个全球第一的时候已经是70年代，现在是中韩肯定是最厉害的，但是那个时候日本最巅峰的那个时期，可能是一个棋手到40岁以后才是那个到了他的那个巅峰。
嗯，
现在就是慢慢的，就是第一个突破口是到了那个网络时代的。我可以看到别人下棋他们的开局，我可以向他们学习，因为以前的可能高手之间的这种对局你没办法看到他们的棋谱，或者他们那个公布的棋谱更少，然后后来到网络时代的，我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开局，然后那个现在也是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的，我不仅我可以看到他们开局，我可以跟一个更高的一个高手直接去对弈，所以这个机会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整个教学的这个系统越来越科学化，还有一个是不仅是这个信息本身的我能接触的更多的，现在这个闭环反馈的这个系统更好，我通过这个分析啊，你的这个短板，你哪些开局你是可能有盲点，我完全给你提出来的，然后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种反馈。
明白，换句话说就是这个训练方式就更加先进了，更加科学了。
更加科学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看法，其实我觉得人没有那么聪明，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你那10个人你把他们放到森林里面跟猴子在一起，我觉得他们长大了可能最后也是跟猴子差不多了。人类 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就是我们制造的这些系统、制度啊、就是培养教育的这个整个系统才是最关键的、所以我觉得对任何这种领域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是因为比如说你去看数学物理，就是一个牛顿当年的他的那个巅峰时期其实就是一个牛顿定律，但是现在大部分的那个初中生啊都是可以接触到这个定律，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教育系统一直在更新呢、一直在优化，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现在是什么，就是大脑的这个
开发程度
运转的这个速度，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越年轻越好、现在在那个围棋界里面的都已经说如果是30岁已经是老棋手、因为你的大脑、可能已经过了他的那个巅峰期，已经开始衰退，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必然、我觉得在好多领域，我觉得就是因为在围棋果项里面的你从这个棋局得到的这个信息渠道它是最明确的，而且这个课程和这个反馈的这个制度是最完善的、因为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你要接触到的这个信息，这个也是就是人工智能，你看那个 AlphaGo 为什么这个人工智能是先在这个国象和这个围棋这个领域就是展示它的这个能力、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信息就是非常有益于学习，我可立马得到这个反馈，我知道什么是成功的、成功就是赢了。但是你说你是在那个学校里面的，那在数学领域或者那个科学领域，你今天学到的东西什么才算成功，这个标准、没有那么的清晰，
反馈系统没有那么的明确啊。所以我总结一下你的观点，就是认为在这种智力运动的过程当中，后天的培养或者是训练有素的这种系统性的支持，其实比先天的这个天赋可能是更重要的，是吧？
哎呀，对对对对，
我当初也学过几天围棋，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只能看到两步，第三步我就看不到了。那如果有这样一个先进的训练系统训练训练我，其实我也可以成为一个围棋高手的，你的意思是、
现在可能有点晚了，
现在有点晚了，
年轻的时候我们在
要从小培养是吧。吴瑞龙你有什么感受？
我是当然没有那么早就开始玩这个国际象棋，我是已经在高中的时候受到了启发，就是以前在节目过程中我也说过，那个高中的同学那个在委内瑞拉长大的那个中国华裔嘛，反正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嘛，写作业什么的，然后我们无聊的时候还会下这个国际象棋，然后我记得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不会想那么远、想那么多步骤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是后面我是因为喜欢跟大家这个国际象棋有了，然后我心里想我不能输给你，我要和你一样好、对吧，
这个好胜心也很重要是吧。就是我就说有很多孩子他学习可能是出于好奇心，就是被一个运动吸引、觉得好玩，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我要赢，这个成功的欲望也是让一个小朋友能够迅速成长的一个原因。
反正我觉得你心里需要有一个比较强的动力，
有动力
里面继续睡下去，
对对对，
然后把练一练。然后我后来就去了一个我们国家专门教这个什么棋啊，这个国际象棋一个学校嘛，然后后来就在学校，还那个学校跟着老师学一学，然后那个时候我学的会越来越好。但是说实我也这么想吧，我现在我也在想，我还是下国际象棋之前的我和下国际象棋以后的我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变化。可能就是这个，可能是在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数学不是特别好，但我开始和那个朋友多玩了这个国际象棋以后，我的成绩也变了，莫名其妙也变了好一些。可能是
莫名其妙变好，
我没法说一个具体的一个理由或者原因、但是我觉得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数学的话你会要想很多嘛，
对，
那些解
逻辑
的时候你就要想很多，可能现在呢判断这个答案是哪个是对的是不对的，但是可能通过国际象棋就培养了这个思考的习惯，想得更远， 考虑到更多的可能性，那可能这个肯定培养这个习惯，
对
你的生活会有一定的帮助。
你们觉得这个所谓的天才少年或者说神童的这个概念，当然按照这篇文章的举例，在国际象棋这个智力运动当中格外的突出，那其他的领域，比如说艺术啊或者是文学啊等等其他的领域，你们有知道所谓的天才少年或者神童的吗？他们之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共性吗？换句话说，这种学习能力的培养或者这种思维模式的培养在其他的领域可以复制吗？
我觉得就是我说的那个闭环反馈，你跟电脑下棋你可以找到这个反馈，但是找了音乐，第一个点肯定要有老师给你这个反馈的，因为现在就是可能以后人工智能也能给你这个反馈。还有一个是我觉得音乐为什么可能有一些神童，因为我觉得人本身对这个音乐的这个反应，某种程度你自己是有一种自然的这个反馈，我弹得好还是不好，我有感觉这个音乐好听，那我就是弹得对。所以我觉得本身的我们自己是有这个鉴赏的这个能力，就是所以可以有这方面的进步，但是在一些其他的领域，我觉得艺术方面可能还是要有一个外界的一个老师或者给你反馈的一个系统。
那我觉得任何领域都是一样，是吧？只要给你足够多的阶段性的反馈，让你不断的提高，那你就会进步嘛。
对，但是有些系统你得到的这个反馈是很有噪音的，就是你好多信息你是分不清哪些反馈是正确的，哪些是可能是多余的，或者是不对的，就是你这个判断本身的，就是我刚才是不是对了，我这么弹吉他是对的还是不好的。
换句话说，标准是要统一明确的，
对对对对，
是吧？
因为为什么就是我们一直强调这个下棋，因为我下一盘棋我输了，那肯定是我
有
问题，
有原因，
对吧？但是我对啊，我弹一个曲子，那我不一定知道我弹得好还是不好。
之前我听过有一个心理学家也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说天才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养成的，只要方法得当，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经过训练成为这个领域里面的高手。尤其是在现在我们这种教育体系非常的成熟，又有很多技术手段可以作为辅助的这个时代，让一个青少年成才，哪怕他的天赋并不是那么的高，也是更有可能的。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我听说有的文化里面，父母会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去接触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艺术形式，或者是上各种各种兴趣班，并不是希望他什么都会，只不过是为了去主动挖掘他这方面的天分或者是兴趣。你们那儿是怎么样？
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看待这些孩子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是你看父母，因为这些孩子神童，我觉得就是分两类。第一类是那种就是真正的那种天才，他们自己就是挖掘自己的这个能力和这个潜质，就是我就是对一个东西非常执着，非常的投入，我就喜欢数学或者就喜欢艺术。然后第二类就是那种家长可能就是某种程度还是在强迫或者强制孩子去学这个东西，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周围的人看的时候会看得有点不舒服，觉得这个是一种非自然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孩子失去的东西也是很多的，因为这个家长这个孩子可能想要到外面去玩，但是家长就是不让去，就是说还要回到家里去练这个乐器或者什么的，所以这个度也是很难把握。中国我觉得整体来说某种程度也是对这种就是有天分的这些孩子可能也是更健康一些，因为我们那边我以前也说过，就是对好多那种可能对国象或者数学或者其他学术性的这种天分，可能觉得这个是有点怪才的那种感觉，这个孩子会觉得有点怪怪的，或者我因为好多人我觉得就是为了找到一个心理平衡，会去找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弱点或者短板，就觉得哎呀，虽然你这个领域很好，但是你这个孩子情商很低，或者你这个孩子你这个不会做，那个不会做，或者你是一个小怪人的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也会有。我上学也是成绩还不错，然后对，哎，你肯定学的很多，你肯定就是不会出去玩，没有什么朋友，可能天天在家里学。现在也是，就是其他老外，就是跟他们聊的时候说，哎呀，你是不是那个大学学的中文的？ 然后你那个什么，你就是天天在这边怎么着、嗯、然后就是我听的最多的就是因为他们就会问，哎，你是不是你那个爱人是中国人，哎，那怪不得你中文学得好，然后每次都要跟说这是本末倒置，他们就是觉得你就是从他学的，就是永远要找到一个心理平衡。所以我，哎，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可能也是很多人对于天才少年的一种刻板印象，就觉得他某一方面的才能特别突出，那一定别的方面有问题，要不就是情商不足，
那不一定，
或者是没有生活能力，或者是人格不健全等等，是吧？这也是一个刻板印象。
对，
嗯，我也在新闻报道也看到了，我们那边也有一个研究所，是说，在和一个我们大学和我们国内的一个大学合作的，然后是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没有这个方面的那么优秀的，没有传统这个水平，但是你想，如果你作为一个父母，你想让这个孩子走这个路的话，或者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哎，他们这个研究组会安排一些测试。如果你通过这个测试，就发现了啊，他本来有的，你本来不知道，但是也有这个方面的潜力啊，他也会引导你们怎么做这个。如果你作为一个父母，想了解一下你的孩子有没有这个方面的潜力、嗯、啊，咱们可以帮你发现一下。
这个挺好，因为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可能看到孩子某一方面，比如说学钢琴有一些天分，可是也许他的天分就这么多、嗯、然后到某一个阶段就推行不下去了，那有的执着的家长可能会逼着孩子去练琴、嗯、最后把孩子折磨的就厌弃啊等等、
啊、
也蛮可惜。
如果你对我方面感兴趣的，刚开始你的表现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但是断了一段时间就不喜欢了，那后面父母不肯定不会勉强你继续学，如果你不喜欢、oh. 就不喜欢了 OK 不练了，我们试试别的吧。我们委内瑞拉那边我感觉是不会，反正我
心态很放松的。嗯，
对，我反正我小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自己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嗯、
可能不担心是有没有，担心是有了那后面我们怎么培养他、嗯、我们实际没有这个经验，也身边可能的例子不多，哎，所以担心这一点。
英国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机构叫 Mensa， 也是会给孩子一个小测试，就是看、
嗯、
就是智商之类的。
对。
但是我觉得瑞龙刚才有一个点，我看中好多那个英国的这个家长还是不一样的，说哪个孩子的家长啊，就是不像有一个聪明的孩子。但是其实我后来我看了好多这些家长是觉得非常有压力，
嗯，
因为孩子的这个整个这个教育的这个流程跟其他周围的孩子是不一样的，而且可能有的家长，我觉得在英国更多的想的就是最想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孩子，
嗯，
因为好多这些神童，他们对那个学习的这个欲望是非常强烈，
对，
而且能不能给他们喂饱也是很困难，就是学校方面好，那你让他们跳级，你跳级，但是你周围的学生啊，你会不会那个融入到那个班里，以前的就是牛津大学的、
嗯、
有好多例子，就是十几岁或者是十四岁就入了那个牛津的、
嗯、
就是那些神童去读博士或者读本科什么之类的，后来牛津也说我们现在不接受，因为最担心的是这个是不是对孩子这个全方位的这个发展和发育是不是有益于这个孩子，
对，
他们觉得可能不太合适，因为周围的人跟你那个就是虽然你的智商可能高啊，但是情商方面的和那个就是社交能力啊、
嗯、
还有就是你本身的你可能自己那个身体上的这个差别都有，
对，
所以就是很难让他们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童年、嗯、这个也是我觉得在我们那边最重视的，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享受一个童年快乐的这个权利。
嗯，
就是
很多家长可能会唯愿无儿愚且鲁，是吧？做一个普通人也挺好，只要快快乐乐的、健康的长大，是吧？
嗯，
对对对，而且好多这个家长他们也不知所措，他们就觉得他们已经不了解孩子，孩子可能太聪明、
嗯、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孩子的这些想法我担心
接不住，
我们俩之间的可能会有隔阂
是
隔阂或者隔膜，然后我们对不住孩子，是有这种担心的。
我觉得这种心态挺好的，所以也充分的说明，就是除了这些技术的进步给他们带来的让他们成才的这些条件以外，心理方面的这个支持或者是人格方面的这个培养，可能对于青少年成才来说才是更重要的。
而且你说这个我就想到，就是我刚才举的那些例子是 就是孩子的的确确的是有这方面的潜质，
嗯，
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家长非要那个刻意的去挖掘可能不存在的这种潜力，
那个就更累了，
那个、更可怕。
是，
对，就是孩子失去了好多那种就是正常童年的这种快乐，我觉得这个才是好多人比较担心的。
是，
英国还有一个说法叫那个 homeschooling， 就是那个家庭学校教育，就是我自己不让孩子去上学，我就在家里，因为好多人他们可能觉得怕被欺负啊，或者觉得我自己教学比老师们或者学校更好，就让孩子留在家里学习，我自己教他所有的这个课程呢。
嗯，
但是这些孩子我见过几个，因为就是围棋圈子在英国，
嗯，
我就觉得有点古怪，因为确实他的那个
社会化程度是吧，
对啊，就是好多我自己认为是常识，
嗯，
反正会感觉很生涩，感到生涩跟好多这些人就是交往。
是啊，
就还有孩子本身呢，就是如果你把这个神童这个标签贴在上面的，
嗯，
好多孩子对自己的这个期待还是会很大，他们觉得就是如果，因为我看好多这些人长大了，我就一直在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满足了，或者达到别人想到我应该达到的一个标准，所以他们也是会备受很大的压力，
是压力好大哈。所以神童听起来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词儿，但是别忘了这个词儿的背后也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成才不仅仅是需要的是天赋，可能更多的是需要自己本身具备的坚韧的品格，也包括长久的耐心啊，还有一如既往的付出，并且可能还需要经历磨练与教训。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很多的父母宁可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普通人，只要健康快乐的长大吧。好，那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Call from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Hey, adios a todos, 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拜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